和普里琛奉旨到养心殿觐见皇上。刚进了养心殿的垂花门，就见太监邢年笑嘻嘻的站在面前。听说雍正皇帝正在进早膳，俩人急忙又停住了脚步。邢年笑着说：“嗨，你们二位都是侍卫，自己人。皇上的旨意说不要那么多礼数，皇上一边进膳，你们一边说话。”俩人这才躬身回答了一声是，便随着邢年进来了。进了东暖阁，果然见雍正皇帝在大炕上盘膝而坐，面前摆着御膳。李卫出任外官有好多年了，自打雍正当了皇帝，他这还是头一回见皇上吃饭呢。只见雍正的膳案上放着一盘烧豆筋儿，一盘芹菜爆里脊，一盘清蒸素丸子，一盘清炒豆芽，饭呢就是一碗糙米饭。李卫一边行礼一边笑着说：“主子，奴才以为主子如今已经是皇上了，怎么这御膳这么简单呢？皇上您每天就知道拼命的做事，不但从来都不肯吃酒，而且御膳这也太清淡了点吧。这几年奴才离开了皇上身边，没见到皇上用膳，可奴才却知道那些个外官们，别说像奴才这么大的官啊，就是个州县官，哪一个天天不是山珍海味的呀。皇上别怪奴才多嘴，您位居九五至尊，每天又要处理那么多的事儿，得爱惜自个儿的身子骨啊，这御膳也太寒碜些了，这也叫四菜一汤，三个都是素的，你瞧这汤清汤寡水的，这哪像皇上用的膳呢？皇上，奴才可是真要说您了，您不能这么刻苦自个儿啊，奴才看着这心里头也难受啊。说着说着他竟然流下眼泪了。雍正是一边吃一边说：“嗨，李卫啊，你不懂，朕如今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想要什么得不到啊，想吃什么做不来呢。可是常言说得好啊，由简朴入奢侈容易，由奢侈反简朴就难喽。”他一边说一边推开饭碗。好了好了，咱们不说这些了啊，朕现在急于知道的就是你们审案的结果怎么样，你们俩谁来说呢？”俩人一听这话急忙跪下。普里琛看了一眼李卫，李卫知道自己那点水平不敢抢先卖弄，便给普里琛使了个眼色，普里琛也就不再推辞了，拿出他们俩预备好的奏事节略说起来了。他足足说了半个时辰才算把这事情啊说清楚了。雍正皇帝先是盘膝而坐，默默的静听。听完之后，他登上靴子下地，来回的跺着步子。李卫瞧着雍正那阴晴不定的脸，心里不由直打鼓。他跪在地上，连大气儿也不敢出。等普里琛说完了，他才试探的说：“主子，这两个案子一共牵连了183人。布役处分是诺敏、张廷禄以下的19个官员一律枭首示众，其余人等也要从重处分。至于他们两人嘛，则和别人不大一样，诺敏是远支的皇亲，张廷禄是世袭的子爵，国家一向有一亲一贵之制度，要是杀了他们就会轰动天下的，究竟应当如何处置，请皇上定夺。”雍正的脸色十分难看，他眉头紧锁，双眼闪光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王子犯法，应与庶民同罪，只要是该杀，别说是180，就是1800，朕也绝不姑息。可是就这样结案，恐怕难以服众，尤其是科场一案，眼下尚未审明嘛，朕担心有人会看朕的笑话。 你们说是不是啊？皇上一句话说出口，地下跪着的这俩人全都大汗淋漓呀。听皇上这话的意思是说他们还没有审明科考舞弊一案的真情，就这样匆匆忙忙的结案了，这可是欺君之罪呀。李卫的心里直叫苦，皇上啊皇上，不是我们不想弄明白，实在是这个案子牵连的人太多太大了，不但我们管不了问不动，而且还不能对您明说呀。雍正好像看穿了他们的心思，沉吟了一下才说，你们不要害怕，这不关你们的事儿，朕知道你们有难处又说不出口，这个案子朕虽然不在大理寺，可是其中的关节却一点也瞒不过朕的眼睛。你们刚才说此案张廷禄自己已经供认不讳，也没有说是受谁的指使，这可真是弥天大谎，骗谁都骗不过去。试题是朕亲手写好的，也是朕亲手放在金柜里的，而张廷禄和杨明石不过是临到开场的时候才拆开的。那么这张廷禄的背后还有谁呢？试题究竟是从何处泄露的呢？头一个看到这试题的又是谁呢？是宫女儿？是太监？还是亲王？或者是阿哥呢？雍正说的，蒲理琛和李卫早就想到了。这个案子本身最大的疑团就是谁是第一个看到考题的人，或者是谁偷了考题并且泄露给了别人。张廷禄当然是罪有应得，但是他绝不是此案的罪魁祸首。听了雍正的话，李卫急忙在地上重重磕了三个头说，皇上，奴才们的这点心思难逃圣鉴，奴才只是想，光是外边的风言风语奴才们就已经招架不住了，怎么能把案子再往宫里引呢？其实啊，据奴才的小小见识，尚书房大臣张廷玉称病不朝，就是有意引贤回避，说白了他也是为了避祸。奴才以为只有让张廷禄一个人来承担全部罪责，那才是唯一的选择，宫里的事儿可不能再翻腾了。雍正抬起头来看了李卫一眼，是啊，你说的有道理，宫中的事儿别说是你们俩，就是让朕亲自问恐怕也难以问清啊。你们两人中蒲理琛是朕的心腹，而你李卫呢从小就跟着朕，正因为如此，朕刚才才向你们说了这些。眼下西边正要打仗，年羹尧已经开赴前线了。打仗那就要有粮有饷，粮饷打哪儿来呢？那就要增捐加赋，这捐赋要靠各地的官员来收，粮饷要靠各省督府去办。唉，难呐。朕知道如今的朝堂里有不少人在盼望着这次出兵打个大败仗，打得全国一片大乱，百姓衣食无着，皇族里头父子兄弟闹家务也闹得越大越乱，才越趁了他们的心。可是朕不上当，绝不上这个当，朕要稳住前线，稳住朝局，一定得把国家治理好，治理成太平盛世。宫中的事儿朕不说，别人谁也不敢说，可是朕偏偏要说，不说出来好像朕是可欺之君，连这点小事儿也看不透似的。哼，朕要真是这么糊涂，那还配做皇帝吗？蒲理琛和李卫这才知道，感情皇上这是在发牢骚呢，他们俩悬着的那颗心这才算放下了。蒲理琛磕了个头说，皇上 既然如此，何不早降谕旨，果断处置呢？至于宫中的事儿暧昧不明，不如暂时放开，以后再做处理也就是了。雍正刚才发泄了一通，心里好像平静了许多，他长叹一声说：哎，杀人太多总归不是什么好事，得宽容时且宽容吧。说到这儿，他的脸突然一沉，又接着说：可是像糯米和张廷禄这样的人，置朝廷法纪于不顾，败坏朕的名声，对他们朕是绝不能宽容的。你们刚才说一亲一贵，简直可笑。糯敏一个沾不上边的远之外戚，算哪一门子的皇亲呢？张廷禄一个小小的世袭子爵，又算什么贵呢？从前有句话叫做刑不上大夫，可是你也得看看这些人他算得上大夫吗？糯敏和张廷禄能说自己是大夫吗？他们也配着大夫二字？不，他们是一群混账，他们见钱眼开，见利忘义，连天地君亲师全都不管不要了。这样的人一定要从重处置，一定要见一个杀一个，杀杀杀，杀个干干净净，杀的一个不留。李卫和涂礼琛都吓了一跳。哎，皇上刚才还好好的呢，说要稳定朝局，不能大开杀戒，说杀人太多总归不是什么好事，这怎么说着说着就变卦了呢？他们虽然常在皇上身边，可哪知道雍正皇上的真实用意呀？雍正本来就是个刻薄挑剔、不能容人的性子，山西和科场两大案件几乎扫尽了他的脸面，他早已是忍无可忍了，早就想大开杀戒了。之所以没有马上下令杀人，并不是他不想杀，而是迫于形势，迫于大局，才不得不让步的。现在一提到糯敏和张廷禄两个人呢，他就怒火上冒。只听他又接着说：朕的意思是糯敏和张廷禄两个人定为腰斩，你们以为如何呀？李卫和涂礼琛听了又是一惊，哎呀，看来糯敏和张廷禄是死定了，不但是要死啊，不是人头落地这么简单，而是定为腰斩。这腰斩是仅次于凌迟处死的惨刑啊。腰斩顾名思义，那就是从腰中把这人一砍两截。李卫和涂礼琛俩人呢，都是参加故意了的，而且已经定了糯敏和张廷禄的罪啊，是斩立决。参与定罪的官员们都说这个罪定的稍微重了一些，想等着皇上看了案卷之后呢，再给他们减轻一点，比如说改定为绞刑啊，或者是赐死啊什么的。这样糯敏和张廷禄虽然仍不免一死，可是却可以在死的时候少受一点痛苦。这个话是留着皇上说的，实际上是给皇上留着面子，这叫做恩字上出。可是刚才雍正皇上却说要给他们俩定为腰斩，也就是说皇上驳回了大臣们的原意，不但没减轻，反而加重了。这样不但参与审讯的各级官吏都有了不是，就连涂礼琛和李卫俩人也都脱不了责任。他们的想法被皇上驳回了，而且他们知道皇上从来是只说一遍的，他的话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，也不容任何人违拗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李卫他们也只能磕头领旨，心里尽管升起了一阵寒意，可是脸上却不敢带出来一点点。雍正也许觉得这样还不解气，接着又说：朕知道糯敏和张廷禄俩人都是很会笼络人心的，平常也很有人缘，按照如今官场里的混账规矩，这两个死囚在被押赴刑场的时候，他们的门生故交亲朋好友 也还是要去给他们送行的，鉴别呀，记刑场啊，帮助收拾尸啊，名堂多得很。好啊，那朕就成全他们，既成全死人，也成全活人。你们替朕传旨给顺天府和京师各大衙门，说四品以上的官员，在诺敏张廷禄行刑的时候，不管是不是沾亲带故，也不管是不是门生好友，通通都到西市上去观瞻，让所有的人都去给这两个茉莉送行。这样做大有好处。李卫张了张嘴，刚想说话，还没说出来呢，就被雍正皇帝摆了摆手给打断了。李卫，你先不要说话，你想说什么朕心里清清楚楚的，等你仔细听完朕的话，听清楚了，听明白了，你再说不迟。这不是要杀贪官吗？杀贪官不能只叫老百姓看，老百姓懂什么？你贪墨了，皇上能不杀你吗？如此而已。不行，只是这样做效用不大，要叫当官的去看，一个人也不许不去。朕就是要让他们好好看看，看得心惊肉跳，看得筋骨酥软，看得魂消魄散，看得梦魂不安。这样以后他们用黑眼珠子盯着白银子的时候，就会有所警觉，就得掂量掂量，就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，就得给自己留条后路。朕告诉你们，这些当官的都自称是孔子孟子的门徒，让他们见一见这血淋淋的场面，比把他们关在房子里读一百部《论语》《孟子》都还管用的多呢。雍正皇帝说的唾沫星子四溅，说的咬牙切齿，说的杀气腾腾，也说的令人胆寒，好像觉得腰斩还不能震慑人心，非要把文武百官都撵到西市，让他们也都陪陪砸场，丢尽脸面不可。就连李卫这样的泼皮无赖都觉得皇上做的实在是有点太过分了。刑场上万头攒动，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又要面对死者，又要面对百姓，死记鉴别等等，当然是谁都不敢了，因为他们心里害怕，可是也会有人会因此而记恨的。皇上这样不给百官留脸面的做法，那能让百官心服口服吗？雍正皇帝一口气说了这么多，总算是输尽了心中的怒气。李卫虽然在雍正身边待了那么多年，可是雍正这样大发雷霆的处置官员，他还是头一次见到呢，吓得他什么话也不敢说了，磕了个头讨好的说，是皇上真是圣明天子，杀鸡本来就是吓猴的嘛，不如此怎么能震慑群丑呢？奴才请旨，诺敏于张廷禄之外，其余应该处决的人是不是一并行刑呢？这样震慑力就会更大一些。此外还有山西通省的官员和十八方考官，他们应该如何处分呢？服请圣裁，以便奴才等好遵旨行事。啊，这些个嘛，你们自己下去看着办吧，先拟出个条陈来，再交朕定案也就是了。这奴才等遵旨。李卫和涂礼琛磕头行礼，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他们俩前脚刚走，六宫都太监李德全就来了。他今年已经是60开外的人了，可是身子骨还非常结实，早在康熙皇帝在世的时候，他就升了六宫都太监，所以在皇宫里可以说很有面子，连雍正皇帝也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。见他进来了，雍正急忙问，哦，是李德全呐，你不是在老佛爷那里伺候吗？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有什么事吗？ 回主子爷，内务府给万岁爷选了270名秀女，今天全都在宫里等候着要见皇上呢。他们是天不亮就进来了，已经等了好几个时辰了。老佛爷叫奴才来瞧瞧皇上忙完了没有，什么时候能过去。
哦，这是什么急事啊，朕待会儿还要见人呢，让他们先等着。
李德全上前一步说，万岁爷，奴才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来搅和万岁爷的事儿啊。是这么回事，这些个女孩子早上就没吃饭，在宫里等候见万岁爷又跪了这么长时候，刚才呀有两个已经跪得晕过去了，老佛爷心疼他们，这不这才叫奴才过来传老佛爷的懿旨。一听说是母亲叫他来传懿旨的，雍正急忙站起身来。哦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，那太后选过了吗？
哎，回皇上，太后说他身边的人仅够使的了，一个也不要。
哦，那就让别的王爷先选，各个王爷府里凡是缺人的都可以挑自己看中的。哎，对了，就连二爷那里也要替他选几个送去，他现在虽然还被囚禁着，可他毕竟是朕的哥哥呀。
听了这话，李德全傻了，这选秀女的事啊，历朝历代的规矩那都是皇上先选，别人后选，可是今天皇上说却要让其他的王爷们先选，他自己要剩下的，这可真是稀罕。他哪知道啊，雍正皇帝的一心呐，全都放在朝政上，他从来是不近女色的。他认为只有不贪享乐，不近女色，严于待人，也严于律己，才能当个好皇帝。他是要狠下一条心来，励精图治，身体力行，改革吏治，去建立他的大清帝国。他是这么想的，也决心这么干下去，所以他觉得选秀女的事儿那简直是不值一提的小事。但是此刻李德全是奉了太后的懿旨前来传皇上过去的，如果他要是硬不过去，那不等于是把太后的面子也给驳了吗？正在左右为难，一个小太监进来停止，启禀万岁爷，外边有个叫方苞的人递牌子要请见万岁爷，不知万岁爷见还是不见。雍正一听说方苞来了，就显得异常兴奋，立即吩咐一声，快请方先生在军机处暂时等候，朕要亲自过去接他。说着把脸一沉，看了一眼那个小太监和店里所有的宫女太监们，你们都听着，方苞是圣祖爷在世时的老臣，圣祖皇帝尚且称先生而不叫名讳，你们怎可直呼其名呢？传旨下去，以后不管是谁，不管在哪儿见到方先生，都要称先生而不准直呼其名，记下了。这小太监答应一声，便小心翼翼的退出去了。